Hello， 各位晚安，我是Ming。又是一段时间没跟大家空中见面了，因为我二月都没有录音，为什么呢？因为二月太忙了，真的是很抱歉。如果有人是有在期待的话，那我很抱歉。但三月我回来了，之前还妄想着一个月要录两次呢，真的是痴人说梦。主要是因为我发现我没有那个时间啦，因为其实的确录 podcast 它并不会花我很多时间，可是比如说我要想主题啊，然后编辑也需要时间，那有时候事情真的一忙起来，就除了 podcast 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同时在进行，所以确实会把这件事情摆在很后面。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重新掌握生活的节奏，不要让自己安排的事情反而把自己的时间通通都给吞噬掉了。其实说真的，真的有这么忙吗？有是有，但是那中间也包含许多我对自己的要求。有时候如果我放松一点的话，就不会这么顾此失彼的感觉。总之希望三月可以慢慢的再抓回节奏吧。一二月确实都非常的忙，活动也很多，那我自己在检讨自己，我花在别人身上的时间也很多，当然这都是我自愿的，可是同时之间这些事情等于是我去压榨了我自己的时间。也就是说，其实回顾整个一二月，我几乎没有任何时间是留给自己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耗电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样，你必须要多少留一点时间给自己。那可能对我而言，每一次要充电的时间又要再更长一点，因为每一次和人相处和人接触的过程对我来说都是耗费很大的能量。并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好，而是我会不自主的去燃烧过多的自己，让那个与人相处的时间是被填满的，所以对我而言那个是很耗电的。但是随着我自己的规划，跟我终于在这么多年之后开始去掌握到自己不管是做事情方面的节奏也好，或者是在一些产出事情的那个时间掌握上面也好，我开始终于有比较高的掌握度。所以在三月从我自己的规划上看来，时间上应该是比之前都还要宽松，也就是我不会再一直追着自己的行事历跑，而是可以安排一个相对可以达到我的目标，同时之间又比较时间上比较宽裕的行事历。好，前面就是有一些近况更新的部分。主要是我觉得刚好这个周末我没有安排任何和别人相处的活动。所有的活动都是我和我自己一起完成的，那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我感觉到很充电了的感觉。也觉得说虽然我有很多人要陪，我很多事情要做，但是至少每个月我都要给自己一个周末的时间是完全属于我个人，不跟家人不跟朋友见面，完完全全只有我自己。我相信这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由于我是没有家庭的 没有家庭的未婚女子，那就应该说我觉得我有这个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在这方面稍微奢侈一下，我就应该要好好利用它，然后更去照顾我自己这样。好，那我们闲聊完了，进入到本月的主题。那这个月的本月塔罗呢，是2024年的三月份。现在录音时间是半夜两点，所以我可能精神有点不济，请见谅。2024年三月份的本月塔罗是在三月一号的时候抽出来的，那我用的是狗狗塔罗牌，这真是我最近的爱牌。那么我抽出来的是两张，一张是赢者的正位，一张是钱币七的逆位。那么先来个别的牌意解析。首先是赢者正位，赢者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张牌，它大概是仅次于死神，我想一下，死神，对，它是仅次于死神牌外，我第二喜欢的牌，跟星星牌是同等喜欢。为什么很喜欢这张牌呢？因为我觉得这张牌是一个很有智慧的牌，它代表的是很多人看到赢者的时候会觉得它看起来它散发出一种孤独寂寥的感觉，因为赢者嘛，光从这个名字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隐居于世外，独自一人的一个神秘的象征。但他其实并不是孤独，我觉得赢者他不是孤独的，他并不是在形容一段寂寥的时光。当你抽到赢者的正位的时候，他其实在预示着一段属于你个人深思熟虑的很重要的反省时期。那这个时期呢，其实你很忙，你根本不孤单，因为你有你的思绪陪着你。不管你在什么状况下抽到赢者的正位，他都在告诉你你现在面临到的状况，你要提到更深层次的思考。那那个思考呢，我认为是你可能把自己抽离，就很像把自己提高到上帝视角那个感觉，从一个第三方更高的高度去俯瞰你现在所面临到的问题，就好像灵魂出窍的感觉，你的灵魂离开了你的身体，但是你看到你的身体在行动，在比如说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而苦恼，或者是埋头在工作，或者是你遇到任何可能的状况，那个状况可能压着你喘不过气来，你可能觉得现在面临到问题很无解，但其实你把自己抽到那么高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解法其实就在你身边，或是因为你有更广阔的视野，你看得更清楚了，你就更容易看到说问题的大小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大。当你物理高度提高之后，原本在你眼前的东西，它的体积也会变小，于是它的重要性也就没有那么高了。或者是说你发现自己其实是your hands are not tied， 你其实是可以找到处理问题的方法，但是这真的需要你很深层的往内去思考，而不是只是我觉得赢者的思考跟一般思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想想看，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比如说你的银行里面现在只剩下1000块，然后现在是临近月底的时候，你可能想的是，我要怎么样在我下次发薪之前可以 活下去，可以有饭吃，然后熬到下个月发薪，这样你就有钱了。但是到了下个月月底，你可能又面临一样状况，所以你的状况是你会不断的在月底的时候去想办法让自己可以活到下一次发薪。但是赢者的思考呢，是让你提高层次去看，为什么你每个月会只剩1000块，为什么你在月底的时候你总是会面临到会饿肚子，会没饭吃，必须要努力撑到下个月发薪的状况，是不是你的财务规划上面有出了问题？浅层的思考是，我没有时间去思考我的财务出了什么问题，光活下去就很困难。赢者的思考是，如果要长远的解决你现在遇到的问题，你要中断你每个月都月底没钱没饭吃的状况，你必须挤出那个时间去思考你的财务规划。那个在当你在思考财务规划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能会去思考说，中间造成你没有钱的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是家里的负担，有可能是你工作的钱不够，有可能是你有贷款要还等等的原因。那这样子你的目前财务规划是正确的吗？那你的负担是不是大过于你的收入呢？那这样子的状况可以维持多久？你是不是可以从哪一个环节去对症下药，然后让自己慢慢的脱离这个窘迫的状况。比如说家里的负担，是不是其实你是有办法可以去寻求帮助的呢？你是不是把这些事情都自己扛下来，然后觉得哦，我别无选择，只有我可以扛，但其实你不需要扛这么多呢？就是赢者在告诉你的是，你要脱离表面去面对你目前所遭遇的难题，而 是去一层一层的剖析这个难题它根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这是你必须要自己去面对的。就以我刚刚举的例子来讲，家里的负担是不是只有你可以负担？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问你自己，是不是只有我可以负担？其实不是吧，其实谁谁谁也可以负担吧，其实我可以选择去贷款吧，是不是我没有去了解更多的政府的补助呢？是不是兄弟姐妹其他人都没有在做事，只有我在付出呢？就是这些事情它并不是一个并不完全是一个你可以跟别人讨论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面临一些状况，我们做出的选择常常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够诚实。所谓的不够诚实是，我觉得每个人多少都会遇到这状况吧，就是会选择去自欺欺人。那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你觉得这样是for the greater good， 就是更符合其他人的眼光，更符合大众的需求，或是更符合一个人设所该做出的决定。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做出一些决定并不完全是真心的，我们没有对自己诚实，那也许不是你要的，可是基于这些外在的因素，你选择走了一条你不喜欢的路。但是赢者只有他自己，他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世隔绝的心灵世界里面，只有他和他自己进行一个很深层的对话。出现赢者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要给你这样子的提示，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诚实的跟自己对话。你可以骗所有的人，但你没有办法骗自己。好，赢者讲很多，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大牌的意念是比较抽象的，所以很幸运的是我们另外一张抽到一张小牌，是钱币七。小牌呢，其实它的存在就是去很具体的点出问题是什么，然后再配合大牌的意思，可以丰富整个牌意。那我们先说第二张牌是钱币七。 前 B 期呢，它的牌面是一个看起来就辛勤耕耘的人，他正倚着他的锄头正在休息，他看着他的耕耘成果正在休息以及等待，因为他已经播下了种，他在等待果他在等待成熟的果实。逆位的钱币期呢，他可能有过犹不及的状况，我觉得应该是过啦。就是比如说，可能你正埋头工作，那、可是你埋头工作，或者你做很多事，却没有去好好的规划，反而就是也不能说白做工，但是你把你的时间切分的很琐碎，跟填补的很满，然而效果却不见得是你所想要的那样。那钱币七的逆位也有可能代表是，其实我觉得意思是一样，就是你其实那个源头是你可能没有安全感，或许一直工作，一直不断让自己有事情，才会让你有一种扎实在赚钱的感觉，但是你花费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力气，你得到的成果其实就是那样。有时候我也在想，就是所谓的死薪水，就是我这么努力，这么拼，但是我的财富成长是非常简单就可以算出来，而且那个结果是令人沮丧的。我不是在这里鼓励大家投资哦，我是单纯这牌面上来解释，因为是钱币嘛，它的寓意就是说你可能在埋头工作，然后无暇去顾及你的财务跟人生的规划。这个财务规划里面可能包含了投资，也可能包含你要怎么样去运用你的钱，比如说你现在赚到的钱你要把它投入在什么样的地方，不管是去精进自己也好，或是你可能有一些家人家里的孩子的一些开销啊等等的，这些也是财务规划的一部分。但还有你的生涯规划，就是你接下来人生要做什么，你现在工作是不是要进到下一步，你要跳槽吗，还是你要去争取去升官呢，还是说你不想做现在工作，你想要转换跑道，或是你有更想做的事情，那可能是创业啊，或者是 anything， 这是你的生涯规划。但是你现在的时间让你没有办法抽身去做这些事情，而这个状况其实也是你自己造成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假象，就是因为你可能太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说你太被眼前琐碎的这些事情给遮蔽了你的判断，让你觉得啊，我没空。但其实这些琐碎的事情 ，again， 我们回到赢者，我直接就讲综合牌意解析好了。我们回到赢者，你把自己提高到上帝视角去看，你现在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它重要吗？当然，在当下它一定是重要，不重要你也不见得会去做。可是你把自己提高一个维度之后，你再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其实有些没有那么重要，但有些事情还是重要的，可是有些事情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不重要到也许你可以稍作安排，就可以为自己腾出一些时间来好好的专注在你自己身上，回到赢者去思考你接下来的人生应该要怎么样。那因为是钱币七的出现嘛，所以钱币七呢，它很明确的指向是跟财务方面有关的问题，有可能是你的生活过分繁忙，然后或是你遇到一些财务上面的状况，不管是什么，搭配赢者都在告诉你，这些跟钱有关的事情，你不是见一个打一个，而是你要想办法见一个打十个。就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说哦，我现在遇到哦，电话费要缴，那我户头还有2000块，我电话费1000块，那我缴电话费，那我接下来还有水费要缴，水费200块，那我付200块，还有800块，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去打小怪，而是你要 拉回到源头的部分，我一个月有多少钱可以去做规划，那哪些钱是我用来去支付这些开销的，哪些钱是我用来干嘛干嘛的，这样每一件事情我都有充裕的准备。如果不够充裕，就要去思考为什么不够充裕。这个问题是会一直一直出现的哟。我的意思是问题会接二连三的出现，在赢者的时期，你就是要去接二连三的去思考这些问题的原因，然后并且找到你的答案。为什么钱会不够？那可能是我赚的不够多，或是我开销太大。那我有没有办法赚更多呢？或是我没有办法去节省我的开销呢？那我可能没有办法去赚更多，是因为我的时间不够用，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换一个应该说我没有办法，比如说去打一份工啊，让自己有一个额外的收入啊。那为什么我的时间会不够用？你会从最表层的钱币期的逆位带给你表层的问题。赢者的寓意是让你从表层往下去深挖，挖到最最最根源的问题是什么，从那个地方开始一层一层往外去想办法解决，解决到你最表层问题。最表层的问题其实是最不重要的，你要回到赢者去思考最深层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觉得这是这个月钱币期跟钱币期的逆位和赢者所要带给你的，带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就是三月份你可能会遇到一些财务方面的困扰，我们不是说状况，可能是困扰，因为困扰有可能是不见得是比如说你钱不够用，那也可能是你在思考说为什么我的钱涨得不够快这也是一种困扰啊，对不对？总之跟财务方面有关系。那这个财务方面有关的问题呢，它很有可能是你缺乏对于财务和生涯方面的规划。那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时间。那赢者的出现呢，就是告诉你你看到的冰山一角是财务方面有一些困扰，但是这个冰山下面有很大很大一块在海平面底下的部分是你要努力去挖掘的，这样你才能解决，这样才能一步一步一步去解决到你最冰山尖端露在海平面上面的那个问题。而且在解决过程中你会发现那个问题其实更不重要，因为底下的问题更大。这样，那就这样子，三月份的本月塔罗就到这边，谢谢你们的耐心收听。我真是真的讲的有点多，而且我不太想剪辑，所以可能就有劳各位辛苦听一下啦。那三月份就到这边，接下来是会讲我自己的三月的牌。我每个月在抽出本月塔罗的时候，我也会抽出我自己的牌。有兴趣的可以继续往下听，没有兴趣的就是晚安，大家再见。那我们来说说三月份我的牌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我的牌有一点不太好解，也许在谈聊的过程中我可以把它串起来吧。我三月份抽到的牌是逆位的命运之轮和逆位的圣杯侍卫。先讲逆位的命运之轮。命运之轮逆位的时候通常代表运势不太好。可是因为命运之轮它是一个轮子嘛，所以它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中性的牌，它不代表非常好也不代表非常坏，而它是一个，它只是在提醒你说不管你现在遇到的好还是坏，它你的运势就是一直不断在变化更迭的，所以你现在遇见逆境，你接下来可能就会遇见进入顺境，这些状况的话它会一直轮番出现的，所以遇到逆境也不用过于消沉，因为它会过去。 你的轮子会一直不断往前滚动，所以你的逆境终将会过去，然后顺境也会过，顺境也会出现，这样。所以它很中性，那就必须让它跟圣杯侍卫的逆位来做解释了。圣杯侍卫呢，是一个正位的时候，它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同理心、活泼、善良的一个角色。逆位的时候呢，但他情感不够成熟，逆位的时候他会是相对比较敏感的。你就想象想象一个课堂里面有一个孩子，他是特别害羞，然后特别不敢与人互动，需要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引导才会比较愿意敞开心房，然后你会觉得他很像稍微遇到一个什么东西就会缩回自己壳里面的那个角色，就是逆位的圣杯侍卫。好，那么逆位圣杯侍卫跟逆位的命运之轮放在一起要怎么解呢？这真的是有一点点难倒我。但我觉得他应该是在提醒我说，可能我在情绪上面，因为他是圣杯嘛，所以我先从情绪跟情感方面来解。他可能提醒我在情绪方面呢，我可能会比较敏感，然后跟比较怕与人交流，跟可能有点战战兢兢吧。那命运之轮代表的是我可能进入到一个不太顺利的状况。我觉得或许在三月份，也许我会比较封闭自己一点。其实这跟我本来的想法是差不多的。我三月份其实没有想要很多的与人交流，但是也许命运之轮的逆位跟圣杯侍卫的逆位就在提醒我说，不管是过分的封闭自己，或者是想太多，都会让我在人际关系上面反而显得比较敏感了，或者是有点患得患失的状况，可能跟其他人交流不太多的时候，就会开始想说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或是怎么样这样子。也许逆位的命运之轮代表我可能在情感上面会有一个相对比较低潮一点的时期，但是他同时也给我一个启示是，遇到这样的状况，我可以从表面的现象中抽离，往内去探索更深层的一些想法，借由我在人际关系上面遇到的一些事情而去探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状况，或者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让我有这么敏感的想法，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会对某些事情特别在意。那可能等我思考完之后，我的命运之轮也跟着滚出了这个逆境，滚出了这个低潮，然后滚向就是豁然开朗也说不定。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子吧，因为这两张牌放在一起，我其实也没有办法去预测到整个三月会怎么样。但是不管是我自己的本月塔罗，或是抽给大家的本月塔罗，其实我觉得塔罗牌它都在给你一个提示跟建议，它本身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存在。你说它是解答吗？我真的比较偏向他给的是建议，而不是答案。以我自己的本月塔罗，以我自己的逆位命运之轮和逆位圣杯侍卫来说，我觉得他就是在提醒我，如果遇到什么事情，然后我可能会变得过分敏感，那这个是我自己要注意的事。 也许我会遇到一些让我陷入低潮的状况，但是我一定要谨记的事情是，命运之轮它是不断向前滚动的，所以我一定会滚出这个低潮，所以我不能遇到这个低潮，然后在里面自怨自艾很久，然后跟觉得说，哇，我怎么这么可怜，我怎么这么衰，这样。如果说我反而停滞在那个低潮中，没有往前进的话，那就是我自己的问题了。所以我要提醒自己，当我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同样的，本月的三月份的塔罗牌钱币界逆位和赢者也是在，我觉得也在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遇到一些财务的状况或财务上面的困扰，如果你选择说我没有时间思考，我根本没有办法呀的时候，你要清楚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是你自己没有给自己思考的机会，而不是有任何人去逼着你。我懂很多人会觉得，很多人遇到的状况，你常会觉得你身不由己，我非常非常可以理解。但，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没有什么身不由己的状况，你还是有办法去做选择的。除了一些非常非常非常极端的状况，我们先撇开不讲，在大部分生活的状况里面，你都是有选择的。对，你可能有贷款要还，你可能有家人要养，你可能有一些事情必须你来处理，但是你处理的方式是你可以选择的啊，你养家人的方式是你可以选择的啊。我不是说不养啦，我就说比如说你可能可以赚更多的钱，或者是你有妥善的去做理财，让自己可以宽裕一点，或者是你甚至可能甚至可能不需要你所有事情都一肩扛，就是每一件事情它其实当你决定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做出了选择，然后你要清楚的是，所谓做错选择，就代表你有其他的选项。所以所谓的别无选择，其实也是一种选择。好，我觉得我有点偏题了，而且这一期的 podcast 非常的长，可能就很久没有跟大家讲话，我真的是忍不住噼啪的一直讲，然后我也不打算剪辑了，就辛苦大家一点。如果你能听到最后的话，我感谢你。好的，那我废话就到这边结束咯，这个2024年3月的本月塔罗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如果你想要看文字版的话，可以到我的 IG， 如果你想要留言给我，不管是针对 podcast 或是针对本月塔罗的内容，都很欢迎在podcast 里面留言，或者是到我的 IG 贴文下面留言都很好，或私讯我也可以哦。那今天就这样子，谢谢啦。那晚安，拜拜。